潘基文秘书长于1月11日至14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透过他在访问当中所发表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对印度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么这种特殊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你要了解潘基文秘书长的外交职业生涯和他的一些个人家庭生活背景的话，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就让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带领我们追寻一下潘基文秘书长的印度情感之旅。
And I really am happy to be back to New Delhi. Namaste.
真的，再次回到印度令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以上是潘基文秘书长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演讲时，在一开头就印度之行所表达的喜悦之情。印度对于潘基文秘书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相反，在所有国家当中，印度在潘基文秘书长的心目中可以说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这要从他的外交职业生涯说起。大学毕业时，潘基文秘书长参加了韩国外交人员征聘考试，成绩名列榜首。1970年5月，他正式进入韩国外交部工作，开始了外交职业生涯。2年以后，他有了第一次的外派机会。据说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另一个是去印度。最后，他选择了印度。潘基文秘书长在新德里向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谈到了这段经历。
My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我同印度的关系要追溯到43年前。自从1972年我第一次外派到印度任职以来，我对印度已访问过许多次。我在1975年离职时曾说过，我把一半的心留在了印度。大家都了解美国歌星弗兰克·希纳特拉在歌曲《我的心留在了旧金山》中对旧金山所表达的留恋之情，而我想说，我的心留在了新德里。从那以后，我定期会回到印度检视一下我的另一半心是否在正常运转。我的姓在韩语中就是一半的意思，因此有人管我叫一半潘。每当我回到新德里，我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潘。
My name, Pan, surname Pan, in a literary speaking in Korean, that means a half.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other better meaning, but.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印度驻外开始，潘基文秘书长的外交生涯便如日中天，步步高升。从初始华盛顿纽约，再到担任驻奥地利的大使，一直到最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以及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获得成功。对于处在外交巅峰的潘基文秘书长来说，在回首自己外交生涯的起点时，自然感慨良多，感念不忘。然而，除了外交职业生涯之外，潘基文秘书长的家庭生活由于派驻印度，也同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同妻子柳纯泽的第二个孩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就出生在印度。而也许是在童年曾经在印度生活过，而同样产生的一种印度情结，潘基文秘书长的最大的孩子，长女，最终选择与一位印度人共结连理。潘基文秘书长在演讲中也谈到了自己同印度的这一层关系。
I feel really happy, special connection.
除了我的职业生涯以外，我同印度还有着一种愉快和特殊的关系。我在这里还有家庭成员，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在到这里来之前，刚刚同我的亲家见了面。
I just met Indian in-laws today, just before coming here.
潘基文秘书长在2012年接受《印度时报》的采访时，曾将自己大女儿同印度女婿生的外孙称为韩国与印度之间最好的外资企业。派驻印度的生活给潘基文秘书长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其中包括当时的房东。他在上次访问印度时专门去拜访了他。不幸的是，在这次到访之前，这位房东已经去世，但潘基文秘书长和夫人柳纯泽还是前去看望了他的遗孀和儿子，并再次巡视了他们的故居。令他们夫妇二人感到遗憾的是，房前的一棵大的香蕉树不见了。瑜伽是印度灿烂文化的一块瑰宝。潘基文秘书长在此次访印的行程中还安排了一项同国际瑜伽日有关的活动。他在接受《印度时报》记者的采访中谈到， 没有练习瑜伽是他的一大遗憾，他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这一遗憾。
I'm looking forward to June.
我期待着被联合国大会批准为6月21日国际瑜伽日的到来。一年当中有两天是在印度发起的倡议下确立的国际日，一是纪念圣雄甘地生日的国际非暴力日，另一个就是通过瑜伽提高健康的国际瑜伽日。当你的身体变得健康时，你的家庭也就健康了，而整个世界也随之变得健康和繁荣。
In commemoration of Mahatma Gandhi's birthday, that's October 2nd.
圣雄甘地和诗人泰戈尔不仅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两位丰碑式的伟人。访印期间，潘奇文秘书长在甘地的诞生地古吉拉特邦拜谒了甘地纪念馆。他在纪念馆发表讲话时指出，像世界许多人一样，他一直对甘地怀有崇拜之情。
Like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自从我在1972年参观圣雄甘地墓以来，我一直以他的教导为指针，特别是他的社会七宗罪的描述使我受益匪浅。搞政治而不讲原则，积累财富而不付出劳动，追求享乐而不关心他人，拥有知识而没有品德，经商而不讲道德，研究科学而不讲人性，膜拜神灵而不做奉献。他的远见超越了边界，甘地的同情之心使所有人都受到启迪。我自己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加以遵循，我也希望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够聆听他的教诲。
This vision transcends all borders. Gandhi's compassion embraces all people.
潘基文秘书长在向印度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演讲时，则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做了结尾。
The great poet Rabindranath Tagore,
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呼吁人们超越他们的不同。他这样说道：“让我们向世界宣布，晨光已经降临，不是将我们锁在壁垒之后，而是要让我们为了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相互理解与信任而相会。”
But for meeting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on the common field of cooperation.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